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也光荣于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他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必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卑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继续听路加所叙述的耶稣诞生或者童年故事。昨天是若翰的母亲怀孕啊，然后躲了五个月嘛，然后呢，今天是到了第六个月了，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得到了同样的一位天使加贝格尔带来的讯息。路加在写这个童年故事的时候呢，其实一直是若翰跟耶稣对照着在写。当然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是初期教会很早就肯定耶稣远超过若翰。我们把它单纯的当作历史的叙述，由路加讲出来，当然是一个理解的方式。如果我们真正稍微费心的想一下的话，有必要一定要这么写吗？如果是有必要的话，那原因在哪里？那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在别的福音也已经看出来了，很多人都以为若翰就是墨西亚。第一个是要澄清，把角色弄清楚。那当然我们今天听见玛利亚所听到的讯息，她胎中的孩子会是谁啊？他谈当然是古老的纳唐先知对达卫所做的预言，所以说现在这个人小孩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亚威拯救的意思，天主拯救啊，在他身上天主的拯救要实现。那若翰的名字呢，是天主是仁慈的啊，称赞天主，就已经有差别了其实。然后呢，这个耶稣怎么样，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换句话说圣的，天主的儿子啊，上主天主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们老百姓一定想起了纳唐对达卫的预言啊，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在古老的达卫所听到的预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想应该是萨罗满嘛，但是我们知道萨勒满的王权并没有永远，而且是有一个终结。那若翰呢，我们听见昨天的故事稍微复习一下下， 那若翰会是谁呢？他说伊莎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天使告诉撒迦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注意到在若翰的名字是撒迦利亚给他取，我们刚才听的玛利亚的故事呢，是玛利亚给他取名字，这非常不符合犹太的传统，但是很特别，就是说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若瑟还完全没有角色啊，只是说了玛利亚是若瑟的聘妻而已。好，然后呢，你必要喜乐欢悦啊，撒迦利亚会喜乐欢悦，因为很多人要因着若翰的诞生而喜乐啊。因为他在上主前是伟大的，但酒浓酒都不喝，但酒浓酒都不喝。我们想起昨天的三松的故事啊，一样的去预言啊，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他怎么充满呢？我们知道明天的故事，耶稣的母亲来拜访伊莎伯尔时，是因着耶稣他才可以充满圣神的。好，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他要引人转向天主。而耶稣是天主子，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在天主的面前先行，为天主铺路的意思。在初期教会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子，就是真天主，当然就变成了若翰是耶稣的前驱嘛，在他前面行走。然后呢，为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我们知道这当然是经过若翰的施洗所换来的，然后怎么样，就为上主准备好了一个善良的百姓。你仔细看就很清楚，说了若翰是完全来给耶稣铺路的。我们今天整个教会这么理解当然是对的，没有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路加他所写的并不是单纯的陈述历史，而是在他当时的生活当中，信仰团体当中，他们一起由圣神所得到的信仰的领悟留给了我们。有一个小问题是蛮有趣的，很多人就打抱不平，说撒迦利亚为什么那么倒霉被发成哑巴，玛利亚被称赞，好像玛利亚也有提出问题嘛。在那边也提出问题。好，当然我们知道玛利亚所提的问题是在人间完全没有潜力的，我不认识男人怎么可能生育。撒迦利亚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那个年代年纪大了也不见得就真的完全没有生育的故事。我相信以前本来就会有一些我们说年长怀孕，只是很罕见而已，但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好，这可能是一个理解的方式，我比较不喜欢这个理解方式。我想玛利亚跟撒迦利亚来比较，我们用今天的读经一，我们知道是阿哈次王，他听到了伊莎伊亚的先知的话。那阿哈次王是谁？是君王。撒迦利亚呢是司祭，而且他很幸运的抽中了签，在至圣所里面给天主献香的这一个司祭。玛利亚呢，小女孩子，穷乡僻壤中默默无人的，如果没有这个事件不会有人认识她。我们也不要把玛利亚贴上太多金子银子玛利亚的那个年代她能够学习的信仰就是很简单的，从父母亲，从他们的村庄，他们最基本的犹太的传统学习的。那我们看见的差别是这个所以身份地位学识高的人不见得更有心得，理论上本来应该是如此，是不是？对，的确是的。那我们就很明白我们在这里要发现我们的信仰真从家里面开始，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跟天主来往的机会。玛利亚在这边成了我们最大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妄自菲薄，每一个人都明白天主愿意用他的方式，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亲自教导我们。说实在，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在他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领悟的，因为他的太年轻太小的年纪。我们今天又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的话，我们一般估计他最多是15岁，那可能只有13岁。 我们很难讲到底他是怎么样成就这样对于天使讯息的回应。我们可以相信这是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他们当时共同的领悟。他们相信啊，天主可以感动任何一个人，那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被感动的。但是玛利亚呢成了独特，因为她答应了，她真的接受了天主的感动。哇，这是差别，哇，这是差别。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天主的爱的确是赏给每一个人的，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回应天主。玛利亚在这方面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不断的赞美称颂玛利亚，歌颂她，的确是理所当然的，的确是的，因为她的确是可以成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榜样。我们知道阿哈次王他本来是最应该的，他得到了伊莎伊亚的预告啊，你可以要一个征兆，天主也给你，可他呢宁愿相信自己的政治判断，他宁愿去做人间的政治跟军事的联合，而不要接受天主所派来的人传来的天主的讯息。还用了一句非常美的，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用很光明堂皇的话来回去，他说我不要试探天主。那其实他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我每一个人都必须仔细的去反省我们在信仰当中这些回应了。我们常常会很容易的想起很多天主的话，非常多。那玛利亚今天给我们榜样，想起来了就能够真正的听下去。所以玛利亚说的话很简单，她就聆听了天使的报告，她就接受了，她也提出她的问题。那么一旦天使给了她基本的解释，相信天主的能力，圣神要亲自庇荫你，玛利亚就很简单，愿天主的话在我身上实现，在我身上成就。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可以一样做的祈祷词。